来自于以赛亚书第52章，从13节要看到第53章的末了，53章第12节。我们先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这段的经文可以说是不但是以赛亚书当中最有名的一段圣经，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段。整个旧约圣经在新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也就是这一段，在新约圣经当中大概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大概有超过85次，就是以赛亚书52章的第13节一直到末了。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把这段圣经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连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就念到这里。我说过这段圣经大概是在整个尤其是旧约圣经当中最出名的一段，也是每一次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最常被人提到的。这段圣经其实刚好分成很明显的5个段落，每个段落是3个小节，而且不单如此，这5个段落本身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交错配列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前后呼应的方式。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啊，第一段跟第5段两个是对称，第2段跟第4段本身又是对称，然后第3段也是整个的一个高潮。整段所在说的就是受苦的弥赛亚，弥赛亚是那一位救主，弥赛亚是那一位基督。但是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主却是以一个受苦者的一个形象出现。这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不但是很多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弥赛亚，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人人在追求成功，追求富裕，追求一个快乐的日子的时候，我想基督教给人最不好的形象之一就是有一个愁眉苦脸的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任何的宗教大概没有像基督教那么样让人家看起来不太舒服的受苦的弥赛亚。 因此今天我们在圣餐的主日，等一下我们要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想这段经文对我们有特别深刻的提醒。这位受苦的弥赛亚，这位为我们钉死的基督，到底所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当先知以赛亚在谈到这位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他第一段在52章第13节到第15节，他好像所介绍了这位仆人，神的仆人，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救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很特别的一个形象。一方面他是被高举的，所以第十三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一方面他是至高的，可是马上第14节又说，这个人呢是让很多人感到惊奇的，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你看过皇帝吗？你看过王子吗？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有福相，有帝王之相的，是怎么样的呢？肥肥的，满面红光的。你看到一个瘦巴巴的干巴巴的人像个君王之相吗？不像。而这一位被称为至高的，被称为至高的人，他的形容，他的外貌比别人憔悴，比别人枯槁，所以让人惊奇。因为这位弥赛亚实在不像弥赛亚，不像救主，不像我们人类所期盼的一位，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一个矛盾的一个形象。一方面他身为至高，一方面他的面貌比别人枯槁，比别人憔悴。事实上第15节中文的圣经翻译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关于洗净这个字，在原文的翻译里面有很多的争论。那么现在有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认为，那个字洗净那个字不应该翻译做洗净，应该翻译做什么呢？惊讶。当然我们中文圣经的小字写作鼓动啊，这个鼓动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好像因为让人很惊奇，所以有一点噪音，或者他人在问来问去是怎么了，惊讶。所以这个惊讶跟第14节的惊奇其实是平行的。他的面貌，他的外观，他的一切跟这一位被称为至高的弥赛亚让人感到惊讶，让人感到惊奇，让人感到无法了解。他必让各国的人感到惊奇，怎么会是这样一位弥赛亚呢？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弥赛亚，君王要向他闭口，等于说地上的君王在他的面前闭口无言。因为当你站在一个地位比你高出很多很多人的面前的话，通常我们都会闭口无言的。因为你看到一个人他的地位是那样的崇高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不敢说什么，生怕说错话。君王在他的面前闭口，而且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当然在这边所说的这位弥赛亚，为什么我有这种好像矛盾的形象呢？主要是因为这位基督曾经来过这个世上，而且他将来还要再来的是这个世上。他过去来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好像不是一个君王的形象，可是为什么他是弥赛亚呢？这是因为弥赛亚这个字这是一种希伯来文以色列的文字的发音，叫做 Messiah 这个字。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叫做受膏者。什么叫做受膏者？在以色列的国家，他们过去君王登基的时候不是戴皇冠，我们叫做加冕典礼，他们是行一个受膏礼，而不是加冕礼，不是戴皇冠的，是用一种特制的油倒在他头上。所以君王被称为受膏者，君王被称为弥赛亚。可是旧约中不是只有君王是弥赛亚，还有另外两种人也是弥赛亚，有另外两种人也是受膏者。另外一个叫做祭司，祭司登位的时候，大祭司交接的时候要受膏礼。再来一个就是先知。所以三种人都是受膏者，三种人都可以叫做弥赛亚。可是在圣经中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言的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是集三个身份于一身的，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也是先知。而耶稣这一位弥赛亚，事实上他在三个不同的时段曾经用三个身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他在过去，也就是2000年前他降生在地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受苦的先知的弥赛亚出现的，他那时候不是君王。为什么犹太人对他感到失望？就是因为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君王能够带领犹太人跟罗马帝国反抗， 然后让他们能够独立，他们有一个政治的一个企图。但是耶稣拒绝做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领袖，成为一个革命党的领袖，耶稣拒绝了。犹太人因此由爱转成恨，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他所带来的好像不是那种政治的势力，而人们所期待的是这个，但他却不是这样。他反而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所看见的，他比别人憔悴，比别人枯槁，他常经忧患，被人藐视，但他是先知，他把神的话语带来了，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当他死了以后复活，圣经上说，希伯来书提到他如今坐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是什么呢？祭司。他是祭司在为我们祈求，而且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不是要像亚伦的子孙一代传一代，一个死了换一个。而且人间的祭司需要不断地为自己去赎罪，耶稣基督却是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就了一切，他不需要再献赎罪祭，他就是赎罪祭，他就是祭司。所以如今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是祭司，可是他还要再来。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君王。那个时候他不是躲躲藏藏的，那个时候他不再是以一个憔悴的枯槁的面孔出现的，他是带着荣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第十五节所说的是，当他再出现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君王，地上所有尊贵的人，在他面前只好闭口不言，因为这一位君王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误会，过去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接纳他，因为他们对弥赛亚这个形象，弥赛亚这一位要来的救主的认识有了一个偏差。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弥赛亚，但他曾经以先知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如今以祭司的身份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将来将以君王的身份再次来到人间，这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可是当先知以赛亚谈到这里的时候，当他要介绍这一位弥赛亚的时候，五十三章第一节他马上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因为这位弥赛亚是那样的被人藐视，是那样被人厌弃，是那样的常经忧患。如果我们所介绍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光光鲜鲜的，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个得胜者，那么也许我们比较容易向还没信主的朋友介绍基督教是什么。你要成功吗？看看耶稣。你要赚钱吗？看看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宗教，多好介绍呢。你现在介绍的是，看见的是一个忧患的、憔悴的、被人藐视的、被人看不起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能力向谁显露呢？这边提到说，这位耶稣基督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同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嫩芽，当草地上长出一个嫩芽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是那样的脆弱，它不是成长的一棵树，它只是一个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一个荒漠的里面长出一点小小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能活还是不能活，因为不是一个绿草如茵的地方，是一个荒漠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嫩芽。耶稣基督出现在人间的舞台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卑微，他没有美好的形状，无家型美容。家型美容这个字曾经用来形容过很多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有名的人物，大卫、撒母耳记上，这个当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的时候，圣经上描述大卫的第一个字眼就是他的容貌俊美，俊美那个字就是家型美容。大卫容貌俊美，他的儿子亚撒龙容貌俊美，你可以看见圣经上多少的人容貌俊美，所罗门王容貌俊美，唯独耶稣基督他没有容貌俊美，反而是这位耶稣基督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不会让我们羡慕，甚至是被世人所藐视的。所以第三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到今天耶稣基督 当我们跟很多朋友谈到基督教的信仰，谈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仍然是被很多人所耻笑的。在台湾目前佛教界最有名的一个和尚，他在香港曾经写过一本书，他提到耶稣的时候是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跟释迦牟尼比一比的话，你看他多远。释迦牟尼至少是个王子，耶稣是什么呢？木匠的儿子。释迦牟尼至少来世这个身世清白的，耶稣的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他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耶稣怎么死的呢？死个惨兮兮的。释迦牟尼怎么死呢？至少途中万千，和和平平的，安安详详的死掉，寿终正寝的死，活了七十几岁。耶稣三十几岁就死了。你要选宗教也选一个好一点的吧。我没有话讲，我承认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被人藐视的，是被人厌弃的。但是神的福音就在这里，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就在这个地方。神是用一个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经过痛苦、经过忧患的耶稣基督，却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替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救主。今天他仍然是被人掩面不看，今天他仍然是不被人尊重。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一些书会提到耶稣的故事，在电影里面、在小说里面所描绘的耶稣，通常不会有很好的形象。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弥赛亚，却成为许多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使我们一生有转变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包括世上所有的人，他为我们受过，为我们赎罪。所以第四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被神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呢，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今天很多人看到耶稣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很多人会想，他受这个痛苦，大概一定他做过什么事，一定是他做了坏事才被神咒诅，才被神这样子来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即使到今天的犹太人仍然相信，一个人如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是受咒诅的，他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弥赛亚。哪知他是为我们的罪过受害，哪知他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而因为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才得了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谁知道呢？谁能够明白呢？明白的人、体会的人、了解的人，他们就能够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也得到神的恩典。我自己常在很多机会是有机会介绍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所介绍的耶稣是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我所介绍的信仰所带来的是一个成功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让每一个人保证你可以发财、可以健康、可以一切好处都不缺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话，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来信耶稣的。可是我们所介绍的信仰却是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可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他为我们的罪过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除非我们能够体会、能够了解、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在罪过和罪孽之中的，我们不会欣赏、我们不会感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只有一个自己在罪孽之中深深地感觉到那种罪孽的重担的人，他会欣赏、他会感谢、他会感恩耶稣基督为我承担的罪。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感谢神，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神为我做的不够，神没有替我做这个，神没有替我那个，神没有替我挡了这个灾，神没有替我免了这个麻烦，神没有给我一个我认为可能应该更好一点的，包括更好一点的丈夫，神没有给我一个更好的，也许是更好的学校、更好的职业。我们总觉得神欠我的，因为我不能够体会到我在罪孽之中、我在过犯的里面 而耶稣基督却替我承担了这一切。而且当耶稣基督寻过人间的这些痛苦，他承担了许多的痛苦，他经过忧患的时候，对很多经过痛苦的人，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他明白，他明白我们的眼泪，他明白我们的痛苦，因为他跟我一样走过这条路。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容易介绍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整个的核心是在于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记号，十字架当然今天很多的人带十字架却不是背十字架，我们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我们挂着一个十字架，我们不是背负一个十字架。真正的背负十字架是背负一个重担，背负一个痛苦。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我们的罪过受害。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今天的社会，当你受到欺负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不开口的。今天的社会鼓励所有的人，当你受欺负的时候，大声一点抗议，拿牌子也好，要不然就去大声叫，否则的话你就被别人踩在脚底下了。所以今天的社会更不能够明白有这样一位耶稣，他受害的时候不开口。今天有谁受害的时候不开口？有谁受到委屈的时候不抗议？很少。耶稣他被宰杀的时候他不开口。我常在想，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一种，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软弱、无助、无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办法救自己，因此很多人会说他不能救自己，为什么他能救我？所以刚才所读的诗篇二十二篇就提到，很多人会讥笑他，若是你能够的话，你要先救你自己啊，你能救你自己你才能救我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显示的是一种无能，他没办法救自己，是一种无助，所以他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因为无助无能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却声称是人类的救主，多么的矛盾。可是十字架整个的信息，我觉得整个所谓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就在这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显示的无能却成为一个能力，是能够拯救你我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无助却成为我们的帮助，多么的矛盾。但是智慧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在美国有一个日本的佛教的大师叫做铃木大佐，他是非常有名，在美国已经过世了，他是禅宗的。所以如果你读到英文有关佛教的，尤其禅宗的书，你一定会注意到有一个人叫做 Suzuki， 就是铃木大佐。他有一本书提到一件事情，他提到基督教跟佛教的对比，他就用十字架以卧佛。你知道在泰国有一个卧佛，躺下来的佛，为什么用卧佛呢？他说因为释迦牟尼死的时候他是躺着死的，他是躺在菩提树下。然后他说什么呢？你看，这就是基督教跟佛教的不同。佛教是安宁，他死的时候都是安宁的，他是躺着死的。基督教是一种战斗的宗教，奋斗的宗教。连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安详的死的，他是挣扎的死的。我深信是如此的。你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的时候，你连呼一口气你都得挣扎。他说基督教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一种战斗的，而不是安宁的。佛教所带来的是安宁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你要选择什么？要选择安宁的宗教吗？佛教会给你。你要战斗吗？去基督教吧。我看到他的书的时候，我现在在思想，我承认他对基督教的了解有一部分的道理，可是他不能了解的另外一个意义，这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个战斗，其实人生就是个战斗。我们不能否认人生是一个战斗，你在工作中，你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不同的阶段的挣扎。人生祈求的是安宁，可是事实上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挣扎才带给你和平。我们期望得到和平，我们期望得到安宁，但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得到安宁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挣扎 他带给你安宁，所以他才能够有一个所谓圣诞节的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你要和平就有和平的。和平有一个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替你替我付出一个代价，我们才能得到和平。另外一个十字架，你知道那根直的杠，十字架好像所代表的是神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他原本有神的地位、神的尊严、神的属性、神的一切，他愿意来到世间，这是介入，介入人间的挣扎，介入人间的痛苦，甚至与人一同经过忧患，甚至为我为你承担我们的痛苦，承担我们的罪孽。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基督教，是介入而不是离开。我们期望和平，期望安宁，我们期望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我承认佛教的思想是比较愿意离开的，他要离开，我们也盼望能够不要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面，这个充满了一大堆问题的世界里面过日子。但是耶稣基督他却是来到人间，好像有人说的，有的宗教是希望让你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红尘万丈，干干净净的离开。耶稣基督却是干干净净的人进入这个污秽的世界， make his hand dirty， 让他的手弄黑了。我们都希望干干净净的，你车子坏的时候，你开到修车厂去，让那个修车厂的工人那种黑手的把手弄黑黑，把你车子修好。可是你希望手是干干净净的，你用个白手帕，你就不要碰黑的，但你希望车子是好的。有人把手弄脏了，有人把你东西弄好了，然后呢你可以干干净净的开了一部漂亮的车子走掉。我们也希望过了一个快乐的人生，安详的人生。可是问题，你人生的问题，你人生的难处，谁替你解决？耶稣基督他受欺压，他受苦，他闭口无言，好像是无能，好像是无助，其实他是替你替我承担了罪的代价。如果耶稣基督那天在十字架上他真的要露两手给你看，显明他是神的能力，他就下来了。真的有可能有人这样说的，如果耶稣基督那天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一分钟还没有断气以前，他忽然间下来了，证明你的钉子不能够奈我何。你的钉子以为会把我钉死吗？我告诉你，我死不了。他一下来了，台下那个十字架下面的那罗马的兵个个都信耶稣了，对不对？然后所有那些要钉死他的大祭司可能吓死了，都信耶稣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才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那一次布道会可能整个各个他山上所有的观众全部信主了。曾经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当天这样露两手，不就很多人信主了吗？何必那么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恩典。如果那天耶稣基督下来了，没有错，可能那天在场的人有一些人，我不知道多少人会信耶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信法的，但是至少神的救恩不能没有办法达成，他没有替你替我承担这个罪。所以他后面所说的是，他不但是这样的无声，他不开口，他被夺去，他同一时代的人没有人想到他被鞭打，被活人之地剪除，就是被杀，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他死的时候与这个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会看见以赛亚在耶稣基督降生前700年的预言是何等准确的应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强盗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所以他与恶人同埋，他的尸体最后是放在一个财主也是他的门徒约瑟的坟墓里，是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但是这一切预言的应验有一点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思想，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容许他的独生子要让他钉在十字架上。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定义，这不是偶然，这不是意外，不是那天出了一个意外，神本来要来救他了，结果那天大概飞机误点来救来不及了，耶稣死掉了。不是意外，神定义将他压伤，神定义以他作为赎罪祭。 最近我特别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点点体会。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想到，我们也谈到耶稣的苦，耶稣的痛苦。可最近我特别想到神的痛苦，那位父神的痛苦。神定义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这个罪驾。那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玛丽园痛苦的祷告。我们知道耶稣经过痛苦，可是父神会痛苦吗？最近这些日子我特别想到这件事情，父神痛苦吗？我特别想到前几年我女儿在这里，我女儿有一件事情，总而言之，我今天早上刚从费城讲到坐飞机回来。那段时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常常去外地讲道。有一天我去外地讲道，要回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师母，问她说家里怎么样，很好啊，怎么样？平常都是哦，很好，没事儿这样。那天我打电话的时候，师母跟我讲说，哦，不太好。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女儿在哭。我说为什么？她在学校被欺负了，是我们很熟的人。他的父母我们也很熟，那个小孩子跟我们女儿也很熟。总而言之，我听到以后我就很气，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话伤害我的女儿？我说我回去第一件事情，我要找他爸爸跟他妈妈，要告诉他你的女儿是这样一个女儿，会说这样的话。哦，我那天真的气得要命。我很少这样子，讲完道回来应该是高高兴兴，那天我真的很气很气。然后我坐飞机的时候还在想说我回家怎么跟他讲。然后我坐飞机回来，回到家里，那当然坐飞机等飞机下飞机等等，回到家我看到我女儿的时候，我说早上跟你妈妈打了个电话，知道这件事情，我真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找她的爸爸妈妈，就告诉她说你的女儿说这样的话来伤害我的女儿，你女儿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等等。可是我现在呢，我跟我女儿说，我改变我的主意，我不准备跟她讲。当然我可以去跟她讲，我也知道她做的事情不对，不过我后来在想，第一，人生很多时候，或你或我每一个人在人生会有一个阶段，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会被误会，你会被羞辱，你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也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不一定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遭遇到一些事情。我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去保护你，我不一次每一次都能够去好像伸开我的手，或者去责备一些欺负你的人，我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到。同时我也想到耶稣也曾经无辜的受害，所以我决定我不去找他的爸妈，我决定我跟你一起流泪。你这个委屈完全是个委屈，我完全知道，可是我决定我跟你一起流泪，走过这一条流泪谷。我们会受到一些冤屈，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伸张正义，可是今天我决定我不说什么，我只是站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流泪。当然我相信我女儿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自己学习到很多，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我特别学习到的就是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哭喊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么写，不过我深信我们天上的父神他在流泪，他容许他所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我们做父母的，你可以了解，如果你的儿女在某一件事情上受到伤害，各样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各样的伤害的时候，做父母的心是多么痛。但是如果你有所选择，你有所选择，你可以保护，你可以那个，然后你说我选择，我不做什么，我只是跟他一起流泪，看着他受苦。我想你做父母的，你会知道这是多么的困难。我们一定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保护他，宁可我们死了都不愿意让他受伤害，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容许你的儿女受伤呢？我们的神却定义将他 他的儿子押伤，让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的父神也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极大的痛苦的代价。但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第十一节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福音之成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而有一些人能够从个正确的眼光去认识耶稣基督所做的，然后因为认识神的这位义仆，神的这位弥赛亚，因此这一些人，也就是我们当中所谓的许多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因此得称为义，我们被算作义人。不是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我叫做好人，我叫做义人，而是因为我认识基督，我认识这一位弥赛亚，我也承认他担当了我的罪，所以我被称作义人，我被算作是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他心满意足。即便他受了痛苦，即便他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他心甘情愿，他心满意足，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他愿意的，他愿意为你，愿意为我付出这样生命的代价。正如第十二节所说的，他把他的命倾倒，好像水倒出去一样，他把他的生命为你为我而牺牲掉，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圣餐的饼和杯的面前，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剥开，纪念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的时候，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思想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你的缘故，为我的缘故付出他的生命，他为什么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跟神有任何的分离过，可是那个罪不是他的罪，是你我的罪，却阻隔了耶稣基督跟神之间的这个痛苦，是比任何其他身体上肉体上的痛苦来得更大的。耶稣是受过鞭伤，耶稣是被钉穿过这样的痛苦，可这个肉体的痛苦不如心灵的痛苦，就是与神隔离的痛苦。这个痛苦是因为你我的罪。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饼和杯的面前，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思想：一方面我们高兴欢喜快乐圣诞节耶稣降生，可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带来一个和平的福音给你给我，他的降生是为了要死而降生的，他是为了死而生在这世界上，而他的死却是为了你为了我。所以我们一方面以欢喜快乐的心庆祝圣诞节，可是也以我们让我们以一个肃穆的心，恭敬的心来感谢他自己为我们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也为你为我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实在不能明白这是何等的爱，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而死。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是那样的有限，我们不能够明白当耶稣基督好像无能又无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却因此将这个救恩带到人间，也把这个平安的信息赐给了我们。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在圣诞节来临之前，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就是认识十字架的意义，也认识你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理解许多的事，因此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眼。谢谢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求你继续带领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